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的看希伯来书更美的一个系列。我们在从前几个礼拜，我们的谈过更美的人生观，更美的世界观，然后一个更美的盟约。今天我们来看看更美的一个祭司。在旧约的时代，祭司是以色列人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要经过他们，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才能够得到被赦免的一个经历，得到平安，得到与神相遇的一个经历，也是靠住那个祭司，普通的以色列人才能够完成那个献祭和那个肢体的敬拜的一个行动。我们作为现代人，作为一个非以色列人，我们就大概很难明白祭司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的中间的那个角色和他们密切的一个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体会一点的，就是我们中我们的协会里边有很多所谓中间人就好像以色列的祭司一样的。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环节其实需要这些所谓中间人来连接起来。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也需要中间人来帮助我们解决。现在协会呢对中间人的评价呢则不一，有正面的，有反面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在现在的商业协会里边，要把一些大量生产的一些货品从制造商那里送到每一个消费者的手上，那个需要一些中间人来做这个输送的一个工作，好像批发商、零售商、代理人、保证人、经纪等等。无论是工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商业的产品都需要这些中间人。当然他们的存在就把那些物品的价格就提高了，有时候提高5倍到10倍如果你买那些名牌的你就发觉到提高了很多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那些中间人了协会上的物流有时候很难的运作。在人与人的关系里边，我们也需要一些中间人最近我们看到希腊它就经济危机然后欧洲的国家想帮助它，但是德国我们知道的是反对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法国在他们的中间做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就把这一件事办成了。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现代生活上边，我们需要一个中间人，在生命里边生活我们需要中间人，在生命里边耶稣基督这个神和我们中间的中间人就更加的重要了。他就帮助我们和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的工作，他的本质比旧约的祭司更美。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方面的说明。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更美的一个祭司，更美的一个中间人呢？因为他是有启示而立的。21节我们刚才念过的圣经，至于那是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就是讲到旧约普通人的祭司，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他拿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是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那建议呢是引用诗篇110篇第4节，写一篇诗篇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第1节开始我读出来你就觉得很熟悉了。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这句话为什么我们好像听过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两次在马太福音22章和路加福音20章引用来询问那些法利赛人关于弥赛亚的身份，关于基督的身份。然后我们也看到被彼得，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34节来引用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是一篇预言弥赛亚的诗篇啊，给我们看到就是用来了解这个耶稣的身份，这是很适合的。通常人为什么要启示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以下讲的是实话，或是要加强他要做出来的承诺所以呢他就启示在法庭上边我们也看到我们需要宣誓，在婚礼上边我们也是有一个誓言，在重要的官员就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按住圣经，他也启示。但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人要坚定我们的讲法，我们启示。但是创造天地的主，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从来不需要启示来支持他的话。但是我们看见在立耶稣为基督的事上边，他是破例的用启示的方法。那么比对一下旧约的祭司是怎么样设立的，就记载在出埃及记28章，神就吩咐摩西要选派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然后穿上一个特别的祭司的衣服。什么时候他们不愿意穿上这个祭司的衣服，不愿意分别为圣，他们就没有资格做祭司。唯有基督是启示而立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祭司是命令而立的，神吩咐摩西就这样命令他就定这个祭司的身份。但是唯有基督，神就破例他启示立这个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拯救主。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耶稣基督身份是坚固的，是不会改变不会收回的。所以在7章22节圣经记住的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在这一段圣经里边，中保这个希腊文在圣经只出现了一次有人说不同意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好像加拉太书当保罗形容颁布律法的时候也用了中保这两个字形容摩西但是原来你看原文这希腊文是另外一个文字，这个字是侍者或者是传话人的意思。但是在希伯来书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边，那个中保是担保人的意思，两个很不同。担保人和一个传话的人是很大的分别。担保人就是说在一个承诺者他不能够完成他的承诺的时候，他愿意承担他应有的一切的责任。所以呢，很多担保人他要预先把钱交出来就是作为这个人的担保。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 Max Lucado 有很多人都可能看过他的书。他在一本书里边他就讲了一个见证，他说当他的女儿去念大学的时候只有17岁。我们都知道了美国的合法成年年龄是18岁，所以投票这些都要18岁是这个标准。所以呢他要为他生活上变得用钱的比较方便，所以为他开了一个户口。但是因为他的女儿不够18岁，所以呢他是需要一个担保人 和他一同开这个户口。有一天银行寄来了他家里边一个通知，说你的户口很遗憾已经透支了，不但要罚款，这几十块的罚款，而且呢每天透支的那个金额了，就是需要利息，要交利息。他知道之后呢，他就立刻的就把这个事情处理了，然后等到晚上因为他知道他的女儿晚上才能够回到宿舍里边，现在晚上打电话给他的女儿说，你知道吗，你的银行的户口透支了。他的女儿就很不好意思说，爸爸真对不起，我对金钱的管理的不好，从来没有自己的户口，现在有了，我就用的不没有智慧，你可不可以这个作家了，刚他的女儿还没有讲下去，他说当然可以了，我已经把钱送进去了，现在已经搞好了，你不用担心。然后这个女儿道歉的让他们讲完这个电话。当这个卓家他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说我做这个工作不就是耶稣基督做的工作吗？我没有智慧用我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就把那个救恩，把那个钱填进去了。耶稣基督愿意保偿我们做错事的后果，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到神设立救恩，他的苦心，不但他愿意降格，我们说我们把我们身份降低，他不用起誓的，人需要在他的面前起誓，按住圣经向上帝起誓，保护美国的宪法等等。神自己降格，他愿意起誓，而且他愿意以自己的儿子的血和他的生命作为担保人，这是神呼唤人回到他身边的一个苦心，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愿意传出一个感恩的心接受他的。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上帝今天就是这样，他的苦心，他愿意此事立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也愿意把他的儿子的生命作为一个担保拯救我们，所以他是一个更美的一个祭司。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更美的祭司第二个的原因，就是唯有他是长远公职的。23-24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因为有十左格，所以他们要多，这个死掉那个可以做这个工作，不能长久。这位就是耶稣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的祭司职位就长久不更换。人的职位无论多么的尊贵，权能多大，都是有限的。美国总统被形容为世界上边最有权力的一个人，大概没有人能够反对，但是这个形容在他在任的时候才有效，当一个总统任满之后，他的权力好快的消息，他可能还是一个有名的人，但是他已经不是一个有权柄的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档次做永远的祭司。谈到这个麦基洗德，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心中就有一点困难，在第五章，如果我们看第五章就表达出来了，他的第五章11节，他说论到这个麦基洗德，我们有些话要对你们说，但是难以解明，因为恐怕你们听不进去。然后他就很坦白地讲出了个原因，就是说看你们应该在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老师了，在这里说师父， 本来应该做师傅的，但是很可惜，实质的情况表现，你们只是能够赐奶，你们还是婴孩，不是能够吃干粮的一个成人。这一句话对我们信主的人，尤其是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还是婴孩了，还是我们已经能够吃干粮的一个成人了。有时候我们就读圣经，翻开圣经，读到一些没有味道的、比较艰深的、或者难明的、或者枯燥的，我们就投诉：哎，没有亮光，没有亮光，没有应用，那不想看下去了。我们听到的时候，如果那个讲员讲的比较深入一点，不讲故事，不讲笑话，我们就觉得哎呀很沉闷，没有味道，呼不爱听啊。所以有些讲员呢就挖空心思要讲一些笑话，讲一些一些其他的事，就帮助我们保持清醒。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的叹息，他心情的矛盾，就是说本来你们信主这么久了，应该做老师了，为什么现在还能不能够听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从第五章讲完这一句话之后，他用了第六章整章，差不多整章的，就是劝他们要好好的进步，好好的要长进，在主里边离开信仰的初阶，好好进到成人的地步。但是他矛盾的心情在第七章长处看出来了。但到了第七章，他还是觉得无论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我还是讲出来，就讲解关于麦基洗德的道理。麦基洗德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的事情记载在创世纪十四章，篇幅不多。当时就是记载在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因为散布繁华的城市的生活，他就奔进了罪恶之城索多玛。索多玛这个地方呢，他常常的欺负人，但是呢终于有一次被人欺负了，就是有几个王就攻打他，然后攻破他的城，把他里边的人啊物啊都掳去了。然后这个罗德他在里边居住了，所以也是一部分被掳走了。亚伯拉罕他知道这一件事之后，他就带领300个壮丁连夜追赶，将罗德和他的家人财物都抢回来，而且呢把那些攻击他的人的东西都拿回来。在回城的时候，经过耶路撒冷，就是那个位置，那个时候还不叫耶路撒冷，就叫撒冷而已。就那个王出来，那个撒冷城的王出来，就是麦基洗德来迎接他。圣经形容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之后，亚伯拉罕就把他得来的十分之一献给他。这个十一奉献呢，就在摩西设立这个十一奉献之前600年就发生了。当时麦基洗德他是王的身份，也是祭司的身份，所以呢新约的作者就很容易看出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希伯来书第七章形容他的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之王的意思。他的几路上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族谱，没有生之始，没有命之终，这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人物，这是预表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永远长存做祭司的。所以25节就这样讲，因此 凡靠住他，就是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一点呢，就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四节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是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完全一样。原来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不是养尊处优在天上接受天使的敬拜，他在天上还有他的工作。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呢，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做代祷的工作，他为我们祷告。我们有时候很奇怪，我们做事很顺利，我们忘记了祷告，我们也知道大概没有什么人为我祷告，但是为什么事情发生这么顺利呢？困难竟然就过去了。可能我们想不到，是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有些人就说世界上面60亿的人，耶稣如果为我祷告，一个一个的祷告，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啊？结果我想只有用一个超级电脑来明白。我们知道一个超级的电脑 email 是那个处理千百个档案，我相信耶稣和父神中间他们的沟通，这个电脑网络可以一秒钟处理很多个个案，这个是绝对可能的，人也可能，神之间一定可能。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都祷告，这个问题大概不是重要，最重要的我们就问，那么他为我们祷告什么事呢？要我们得到这个工作吗？要我们找到一个老婆吗？从圣经里边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点点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最关心的一些事。在路加福音22章，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应，不承认他之前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到你们，好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祷告，叫你们不至失去了信心。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的一样，就好像为彼得祷告一样，要我们不要失去了信心。然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7章更详细的记载耶稣为他的门徒代祷的内容。首先耶稣为他们求天父保守他们在地上合而为一，然后赐给他们一个喜乐的心，然后帮助他们脱离了恶者，就是撒旦，用真理把他们成圣，让他们的属灵的眼光明亮，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从约翰福音17章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耶稣为他的门徒带到关心的事，就是关乎我们的信心，关乎我们喜乐的心，多过我们生活顺利物资丰富。弟兄姊妹，当我们为其他人祷告的时候，我希望耶稣祷告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主今天正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不要失去信心祷告，为我们有喜乐的心祷告，为我们在地上能够合一祷告。当我们不能够合一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心是很痛的。帮助他们脱离那个恶者，帮助我们有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的眼睛可以明亮看见属灵的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更美的自私。第三方面就是唯有他是没有罪的。26到27节，像且让圣洁无玷污，远离罪人， 不是说不喜欢罪人，就是离开罪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从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就是原来是我们需要的意思。他不像那些大祭司，这个普通人的祭司，每天必须为自己的罪，然后才为百姓的罪献祭。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把解释成全了。原来祭司那边呢，有道德不好的人，德性不好的人，就好像旧约的撒母耳记记载，大祭司当时的大祭司叫以利，他有两个儿子，行事可恶，羞辱了他们的父亲，也羞辱了他们的子分。本来他们是接这个以利做祭司的，但是他们做的事呢，使人厌恶靠近神。本来祭司的工作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两个可恶的祭司，就是把人远离神，人看到他了都不想亲近神。所以有德性不好的祭司，但是在这里说，就算有德性很好的祭司，圣经在利未记第四章和十六章也是命令他们，在为百姓献祭之前，你首先为自己献祭，因为你也是一个罪人，你不要以为你能够赦免人的罪，你自己先求神赦免你的罪。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他本身没有罪，所以他能够担当其他人的罪，不像人间的祭司将他的罪转移到一个羔羊的头上，他把罪转移到自己的身上，然后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一个不需要把自己的刑罚转嫁到那个祭物身上，反而将别人的罪担当在自己身上的，毫无疑问是一个更美的一个祭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因为在新约的时代，在不需要赎罪的祭物，只需要耶稣基督。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是更美的祭司，第四方面就是唯有他配称为神的儿子，然后跟随他的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需要做奴仆。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加拉太书第四章，使徒保罗告诉我们，那些在律法里边的，要靠住守律法去做好人的，难免失败。就算有成功的，理论上就算有成功的，他仍然是在律法的管理底下，和奴仆没有什么分别。然后保罗就写出来，他说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赎出来，要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这个意思。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也说，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管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那边。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不是要做天国的奴仆，不是说不能够做这样不能够做那样，什么我们都有意的，我们都可以做。但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奴仆，我们要得儿子的一个名分。我最近呢，被邀请到一个姊妹的家，除她的家的偶像。这第二次，第一次我去过，然后这一次是第二次。为什么有第二次呢？就是这个姊妹啊， 他初信主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去除去那些偶像。但是那些偶像除去之后，他的生命中就出现很多不满，所以呢他就害怕起来。但是说，是不是我不再拜那些偶像，所以呢这些不如意的事呢接二连三的就在他的家中发生。这个害怕了，他就信心动摇了，他就把那些偶像再拿回来了，又再拜他了。但是他开始拜的时候，他的精神就出现状况，那个惧怕就成为他的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把偶像搬回来之后，他还是恐怕我从前掉过他，也怕他拜漏掉什么东西，所以呢那个惧怕了就成为他的心理很大的压力。各样的禁忌，就是不能够做这些啊，不能够吃这些啊，等等，令他呢也是很紧张，常常的很紧张，所以呢他就变成了很大的心理的压力。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爱他的另外一个姊妹就来劝他，你还是回到主里面吧，神就是爱，不是那些你惧怕的偶像。所以呢他就再一次下定决心除去那些偶像。不错，有时候我们拜那些偶像，撒旦会分享他的一些能力给我们，就是我们拜这个撒旦的时候，他就分享一些能力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撒旦的奴仆啊，我们还在活在惧怕底下。什么时候我们只要有一点点不顺他的意，他就来处理我们。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从那个偶像的束缚里边能够释放出来。在结论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旧约的祭司可以带来给以色列人有平安，耶稣基督这个在新约时代的祭司，在神的审判台前就更能够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就说在神的审判的台前，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在上帝的面前交战。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将来我们面对那个宇宙的法官上帝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旁边出现了一个律师，就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向上帝法官求情。不信主的人他没有律师，因为他拒绝了耶稣，他得偿所愿，就没有耶稣在他的旁边，他就要自己面对审判的上帝。所以我们说耶稣是更美的祭司，因为他能够使我们从罪人的身份成为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我们有这个更美的祭司在上帝和我们的中间。他是一个中保，他不单是一个传话的人，他是一个担保人，使我们得到赦罪的确定。主啊，求你因此给我们更深的一个信心。
是的，
无论在今生，无论在来生，我们都更有把握。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